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柴佩尔博士将提醒我们，耶稣的死和复活有着怎样持续的影响力。
余下的人类历史，就是神这位创造主差派救赎主的信息逐渐展开的过程。这个信息始终如一，不仅成了我们的盼望，也令人震惊。
欢迎来到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柴佩尔博士，在复活节所有的庆祝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应该如何在耶稣复活的光照下生活呢？
这就是问题所在，不是吗？我们刚刚进行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这会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什么改变呢？这也是耶稣的门徒们所面临的问题。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现在呢？他们的生活会有什么不同呢？今天我们的生活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因为复活节之后，我们仍然有同样的健康、财务和人际关系方面的挣扎，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堕落和破碎的世界里。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看复活节在此时此地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不同，那就是在复活节后的第二天以及在每一天，我们都有荣耀的盼望和伟大的命运。让我们来谈谈复活会带来什么不同。
这是我们都需要听到的信息，请看《路加福音》第24章。
路加福音24:13-35，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她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她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她。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 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擘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天父，现在请你把生命之道擘开给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和心灵，接受福音的滋养，好让这些庆祝活动不只是一种宗教仪式，不只有让人感动的歌曲，而是有一些深刻的影响。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将你真理的话语活现在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拥有新的生命、新的盼望和新的力量。求你在我们身上如此动工，因为耶稣借着圣灵此刻就与我们同在。求你用你的话语教导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复活节过去了，那现在要做什么呢？你可能会觉得很失落，因为肾上腺素退却了。基督教作家保罗·屈普诚实地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复活节结束了，它对你有什么影响呢？当你受到某种罪很大的试探，你很软弱，无力抵挡它的时候，复活节对你有什么影响呢？当某人背叛你，复仇的念头进入你头脑时，复活节对你有什么影响呢？当你在婚姻中挣扎，似乎不可能像神要求的那样去爱另一个人的时候，复活节对你有什么影响呢？当你面对一个叛逆的孩子，耐心都几乎已经消耗殆尽的时候，复活节对你有什么影响？当你躺在床上，思索着昨天、今天和明天，不知道神是否会帮助你胜过这些挣扎时，复活节对你有什么影响？复活节已经过去了，你的收获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复活节要传达一个信息，我们也知道这信息的本质是什么，那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但这个信息的目的是什么呢？显然，神的子民也知道我们身上担负着使命，但我们仍然会想，这个使命是给我们的吗？如果是的话，为耶稣履行大使命的动机是什么呢？他看起来只不过是生活在很久以前的圣经里的古人。这些疑问在这一段关于两个门徒的叙述当中都很明显。我们或许不能够像他们一样诚实地说，耶稣复活了，但我们还是不明白。他的确向我们显现了，但这件事太不可思议了，超出了我们的期待，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们都没有认出那是他。复活节过去了，他对你有什么影响？这两个门徒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最终明白了一点，首先，是关于主动放弃的大能。我们都应该明白的是，耶稣放弃了属于他的能力。第十九节，这段经文的中间，他们向耶稣解释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情，因为耶稣刚问他们说的是什么事。好像耶稣不知道一样， 于是他们解释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能力。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他们说他是先知，他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但他仍然来了。而他来到之后所要承受的，是他自己预言的被钉十字架和死亡。当他被兵丁从克西马尼园带走，最终将被带到比拉多面前受审时，他还对自己的门徒说，我可以差十二营的天使来阻止这一切。但他并没有这么做。他预先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也有能力阻止这一切。但他放弃了这两样东西，就是为了完成必须的使命。之所以说这使命是必须的，是因为他不仅放弃了自己的能力，他也在应验预言。第二十七节很惊人，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仿佛耶稣在与门徒走在通往以马忤斯的路上时对他们说，所发生的这一切事其实并不奇怪。事实上，圣经从一开始，圣经写于耶稣到来之前的1500年，由多达40个不同的作者在许多不同的国家，在许多不同的环境当中写成。他们经历过战争、饥荒、奴役和被掳，所有这些事，但都在传达同一个信息，那就是创造主也是救赎主。耶稣说，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信息，是借着摩西和所有的先知和经文。没有其他的宗教书籍像圣经一样如此广为人知。我们说基督教的独特之处在于，不是人寻找神，而是神寻找我们。神寻找人这一个恩典的伟大表现之一，就是圣经本身。没有任何一本宗教书籍是由这么多人在长达这么多个世纪中写成并传达了一以贯之的信息。它不只是伊索寓言，它不只是一本规则大全，它不仅是一部道德标准的法典，它传达了一个全人类都需要的信息。人类达不到圣洁的神所制定的标准，因此需要这位神在他旨意的恩典中采取行动，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就是圣经从第一页开始一直到最后一页所传达的信息。神跨越如此长的时间，使用如此多的人来完成这件事，这在人类的经历当中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想一想，1500年的时间，这些人互不认识，又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生活在不同的时期，但传达了同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神从人类诞生之初就打算要差派他的儿子。这就是摩西所写的。他写到亚当和夏娃在受试探之后，神就对那试探人的说，我要叫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对立征战。你的后裔要伤我儿子的脚跟，但他要打碎你的头。从那一刻起，神的计划就展开了。余下的人类历史，就是神这位创造主差派救赎主的信息逐渐展开的过程。这个信息始终如一，不仅成了我们的盼望，也令人震惊。最近有一个新闻，几个月前，一个名叫阿曼达·拉曼的年轻女子， 在他母亲患骨癌去世之后23年，收到了母亲的信。他的母亲在生命垂危之际就开始给女儿写信，但这些信从来没有寄到他的手上。不幸的是，这23年来，他先后被寄养在很多不同的家庭，生活在不同的州，华盛顿州、德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最后又回到了德克萨斯州。一个又一个的机构为他安排了一个又一个的寄养家庭，偶尔也会住在亲戚家。突然有一天，他收到一个包裹，是他母亲的遗产执行人所寄来的，里面有一份出生证明和一些照片，还有晚了23年的充满爱的信件。信件里面说：“亲爱的阿曼达，我真的很想念你，却不能每天陪你起床。但是，亲爱的，请保持微笑，勇敢地活着。”这封信仅存在了23年，就登上了全国头条。如果有父母几千年来都在说：“我已经爱你，我为你预备了极好的，我还把我对你长阔高深的爱用文字写给你”，这将会引起多大的轰动呢？神会给我们写这封充满爱的信件，这本身就是令人震惊的。但是，比回顾他所做之事所感受到的爱更好的是，他现在向我们所表达的爱。虽然读到阿曼达母亲的信很令人感动，但也会感到有些许的悲伤。这位母亲唯一能够说的就是保持微笑，勇敢地活着。但圣经告诉我们，为我们死的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承担了刑罚，就是让那恶者伤了他的脚跟，但后来他粉碎了撒旦的力量，因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得胜了。这位耶稣对他的儿女说：“我必不撇弃你们，也不丢弃你们，我要在我的圣灵当中常与你们同在。”这不光是回顾历史，也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应许和将来的保障，因为我们所侍奉的是一位复活的主，而且这位救主不光在过去逃离了坟墓，现在他也借着他的灵与我们同在。庆祝复活节是很美好的，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但更令人震惊的神迹是，他现在就在这里，他此刻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现在所享有的。这份坚定不移的爱，不仅是在过去，更是在现在，是为了我们生命的益处。因此，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不是扁平的。每年地球日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在庆祝科学成就，为之欢呼，因为我们明白这是神的礼物，神赐给人智慧和经验来认识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进而也产生了科学。但这并不是这个世代全部的认识。崛起的新一代审视了现代主义对我们文化的影响，他们做出的巨大贡献之一就是，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灵性。如果说科学为我们呈现出了现实，就好像是说，你唯一能知道的就是物质的东西，是可以被机器测量的东西。但如果这是唯一的现实，我们看到的世界就是扁平的，即使我们有思想、情感、爱和灵性。但是不，这不可能是全部的现实。我承认发起新灵性运动的这一代人，有时有些奇怪，甚至偏离了圣经的道路，但他们还是触动了人类本能和意识深处的东西。世界的组成不只是分子，不是所有的都能测量，这不是唯一的现实， 在人类的经验中有更复杂、更有层次、更丰富的东西，而这正是圣经所说的。复活节宣告的是，属灵的现实是大有力量的，而且他此刻就在我们身边。这位耶稣不仅在很久以前为他的百姓做工，现在也在继续做工，因为他活着，他借着他的灵与我们同在。这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呢？我最近读了一篇重松谦的文章，他是一个为科学家写作的基督徒，他写道，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就像胡萝卜一样烂在地里，不复存在。如果地球在几十亿年之后因温度过高不再适合生物生存，就化为乌有。那么，现在看起来对我们很重要的事业、浪漫的爱情、美满的家庭、忠心的友谊，其实都毫无意义。如果有一天这个星球燃烧起来，不再有生命，一切都灰飞烟灭，那么无论是你当选了副总统，还是做了公司的合伙人，或者是你爱上了某人，或者是你拥有一个家庭，他们都没有任何意义，一切都是虚无。这些话让我想起了我在社交媒体上读到的贴文，有些妈妈说，我做这一切有什么用？我洗了碗，他们又变脏了；我洗了尿布，他们又变臭了。或者职场女性说，我每天的生活就是通勤用电脑，第二天重新再来。或者那些经历了难以言喻的悲剧的家庭，他们想知道这一切有什么意义，以及是为了什么。如果这只是一个物质世界，答案就是这一切最终都毫无意义。但如果有一个属灵的世界，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而神同时也在预备一个永恒的属灵世界，一个新天新地，而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在为他做准备，那么那些正在洗孩子用过的碗或尿布的父母，其实是投资在一个永恒不灭的灵魂身上，好让孩子通过他们忍耐宽容的爱来认识一位爱他们的神。他不仅仅在他们的童年时期爱他们，更是在永恒当中都爱他们。不管是在夫妻关系还是工作关系，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和他人分享神是谁。我们可能会和这些人在天上的美好家乡中共度永恒。神对我们说，我要让你的每一次祷告，你生活的每一个瞬间，你所做的每一个善举，和你所忍受的一切，都具有无限永恒的意义。因为这不是一个纯物质的世界，世界不是扁平的。神在对我们说，这个世界的本质丰富、复杂和灵性，是你无法理解的。他让我们生活在物质世界中，但他借着复活节，让我们瞥见属灵世界的现实。他说，我应许你们的是那更伟大的现实，好让你们认识到，在神长阔高深的爱中，你们可以信靠我。即使世界看起来很暗淡，即使当下没有答案，但我已经向你写明了我是谁，我已经拉开了帷幕。属灵的现实是，你所处的世界并不是扁平的，这是一个属灵的世界，神在其中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大能，他也叫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从一开始，他就向我们启示了这一切，他也透过圣经记载的神迹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信靠他。
您正在收听的是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今天你在信靠神吗？现在让我们进入与柴佩尔博士的讨论时间。柴佩尔博士，您说神会让我们的每一次祷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瞬间，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善举和我们所忍受的一切都具有永恒无限的意义。您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句话吗？
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孤独，并且做的事情无足轻重，你肯定会想知道这些事在永恒中有什么意义，对吗？
是的。
但这就是保罗所传的伟大信息，特别是罗马书八章26-28节，他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但是圣灵用说不出的热忱为我们代祷，并且他的带领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接着保罗说了一句关键的话，万事互相效力。我们的祷告对万事都有影响。实际上神告诉我们，这是神给他儿女的恩赐，对吗？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差遣他的儿子，不留下他不给我们。使徒保罗说，他岂不也把万物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万物。
他接着说，万物都包括什么？在这一章结尾，他说，既然你们有了基督，还有什么能使你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无论是生是死，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物，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最后一个涵盖的相当广泛，所有其他受造物。所以保罗说，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会叫万事互相效力。所以我们祷告的言语，或者说我们祷告的行动，如果都是为了尊荣神而做，并且相信他会使用他们来完成他的旨意，这就是万事互相效力的意思。所以使徒保罗说，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任何事物，无论是属灵的还是物质的，神会借着我们的祷告使这一切互相效力。
这个解释很清晰，谢谢你柴佩尔博士。这就是我们本期的无尽恩典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同一时间再会。我是陶乐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